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李牧师，很高兴再次和大家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今天要从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来思想别加摩教会。十二节这样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但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称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今天我要借着启示录第二章这段经文来思想一个题目，圣徒的记号。圣徒的记号。中国的神舟六号带着两位宇航员飞上太空，绕行地球，可以说带给中国人很大的光彩。自从神舟五号之后，中国就正式成为太空俱乐部的一员，而且是继美国与苏联之后第三个将人送上太空的国家。这个对于近两百年来民族自尊受伤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光荣的时刻，得到很多国家的肯定与祝贺。但你可以看到，你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国家，不是自己喊喊口号，不是打打电视的广告，你一定要有行动才可以。个人也是一样，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如何来判断？有时候是用外表的穿着打扮。如果你见过犹太人，你怎么知道他是个犹太人？他头上戴个小帽子，或者是比较虔诚的犹太人是要戴个大黑帽子，两边还留个辫子，你就知道。但有时候犹太人外表装扮他也不戴小帽子，那你就从他的行为，星期六他到犹太人的会堂去敬拜。那我问你，如果基督徒呢？基督徒外表装扮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号，那你知道说，那礼拜天上教会去的应该是基督徒，即使上教会的也不一定都是基督徒。那你会说，那领圣餐的一定是基督徒。但问题是，上教会领圣餐都是在教堂里头，没有人看见，那外面的行为呢？你在一般生活里面的行为有什么可以让人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可能你会说，那彼此相爱啦。但那是一群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那假如是单独一个基督徒呢？你怎么让人家看出来你是一个基督徒？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其实从来没有用过基督徒、信徒啊、教徒、会友啊、教友这些字眼，他没用过。他唯一用的字眼是圣徒。就像你如果读到但以理书的话，但以理书称呼神的选民是圣民。这两本都是关于末世、关于基督再来的书卷，都强调可以进入神国的人是圣徒、是圣民。那到底什么样的人是圣徒呢？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当然在进入别加摩教会的经文之前，我上一次跟大家看到了主耶稣对士美拿教会的安慰与提醒。我上一次提到耶稣要他们不要只看外表，要看到里面真实的情况。里面真实的情况是表面上看他们是贫穷，其实他们是富足的。然后我们也提到了真实的仇敌，表面上是犹太人陷害他们，其实真实的仇敌是撒旦。但是还有第三个真实，就是真实的拯救，就是真实的拯救。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节，你将要受的死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上次我们看到说，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可以说整天就活在那个恐惧当中。就像在二战的时候，有一本书后来留下来蛮有名，叫《安妮的日记》。这本书是描写在二战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在荷兰的犹太人的女孩，他们一家人在二战的时候，德国纳粹追捕犹太人的时候，他们躲在一间房子的阁楼上。 有两三个家庭躲在一起，整天在害怕里面，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逮捕会临到，就整天一直怕怕怕，怕到有一天人家去通风报信，他们真的被抓了。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他们整天在害怕里面，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说不用怕，不用怕，这原来的意思是停止害怕，不要整天在害怕之中。为什么耶稣说不用怕，不用害怕的理由有两个，首先是什么？试炼一定会来到，而且是从魔鬼来到。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的时候，你在等待中你最害怕，因为你不晓得情况会变得什么。可是当事情真的来的时候，你反而没有那么怕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我们不晓得危险从哪里会来，我们在怕，我们也在到处找，到处注意。911事件之后，在美国、欧洲很显然可以看见这样的情况。每当说到恐怖攻击，就让很多人惧怕，因为不晓得会从哪里来。一下子说恐怖分子会攻击机场，一下是地铁的车站，一下是核能电厂，甚至有人说会把这个炸弹放在这个货柜里面，用船运过来，然后到时候把它爆炸掉。所以就一直在那个害怕当中。但是当我们确定了，你反而没有那么怕了，因为再来就是准备怎么应付，而不是一直在害怕里面。所以耶稣在这里先告诉这些基督徒，苦难试炼是从魔鬼来的。那为什么有苦难试炼？圣经讲得很清楚，要测试我们的信心，要试验我们。所以耶稣很清楚的说，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被试炼。所以试炼一定会来，不是来自罗马政府，不是来自犹太人，乃是从魔鬼来到。既然神允许有试炼，有患难来到，基督徒或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通常会想，神既是爱我的神，又是大能的神，所以经过患难试验我的信心，然后神就会保守我，拯救我。但耶稣这边说到不要怕的第二个理由就是什么？你要受患难时日。患难时日听起来好像只要关一点点的时间就会放出来，听起来好像蛮得安慰的，不是那种关无期徒刑，关15年20年。表面看起来是这样，其实弟兄姐妹，那个时代的人不像今天，我们今天很注重人权，那时代的人为了节省花费，不会像今天那种关什么15年20年或者无期徒刑。一个人要是被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不是过一阵子就把他放出来，就是判死刑，没有那种关个几十年的，那个钱谁要出啊？所以要不是被释放，要不是就判死刑。对基督徒呢，被抓进去，你放弃信仰就出来，不然你就是等死，等着竞技场里面被狮子吃掉，等着被绑起来，绑在木柱上面浇油，把你点火烧死。所以耶稣在这边告诉基督徒，你要受苦难一段时间，有时日，然后呢，神应许有奇妙的拯救吗？没有，没有应许奇妙的拯救。你注意到在第十节的后面说，你受患难时日，然后后面接什么？然后就放出来吗？不是，他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基督徒在面对苦难会害怕，刚刚我们看到第一个是我们不晓得苦难会从哪里来，来了比较不怕，然后面对苦难第二个让我们害怕是我们不晓得神什么时候才会拯救，所以我们也在害怕。我们常常问神，神啊，你要我等多久？所以我们通常认为神在我苦难中一定会拯救我，但是耶稣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受患难时日之后，不是说我的拯救必须临到，而是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意思就是什么？不但没有拯救，而且你一定会死。那你可能会问神，那这算什么拯救？我连命都没了，那神你爱我怎么会爱成这个样子呢？但圣经其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没有神的拯救我还要信，我还要坚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所说的那句话，极或不然，神没有拯救我们还是不放弃信仰。在中国很有名的王明道牧师，他坚持信仰的纯正，他被捕正在监狱里面23年，没有奇迹。聚会所创办人倪错生弟兄，他最后死在监狱里面，也没有奇迹，但是他们依然信。我们常常以为经过试炼之后能够活着才是基督徒的胜利，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很清楚看见，以为经过试炼还活着是基督徒胜利的，其实是撒旦的胜利。因为我们不肯为基督付出代价，我们怕。在主后的第三世纪，初代的教会仍然在面对逼迫。在非洲的北部的地方，当时有个教会的监督，相当于类似我们今天称为主教，叫 Zipren 这个人。有一次教会遭遇很大的逼迫，很多人被抓被杀。这个 Zipren 这个主教这个监督啊，就很怕。他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他否认耶稣基督。他否认啊，结果他没有被抓。好啦，他的生命是保住了，结果这个逼迫过去了，再也没有人看得起他。他们看这个人的属灵生命已经毫无价值。后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他一再的告诉人他悔改了，他要为主忠心了，花了好大的努力才回到教会。结果大概过了二三十年之后，教会又再一次面对很大的逼迫。这个 Cyprian 他学乖了，他好好的为主来殉道。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那边所说的得到生命的世上生命，世上生命得到生命。神看的角度和我们很不一样。神看的是永恒中最重要的，神看的不是今生才是重要的。所以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刚看的地方，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然后第十一节最后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那么在乎？因为我们看的是这个会朽坏的身体得医治不致死。但是对主耶稣来讲，真正的拯救不是我们这个会朽坏的身体得到医治不致死。当然有时候耶稣的确会医治我们，可是我们的身体这次医好了，下次还是生病。可能是一个人会死了，耶稣让他复活，拉撒路复活，复活了之后拉撒路还是死了。所以耶稣提醒我们，真正的拯救是得着生命的冠冕，是脱离第二次死，就是地狱的永死的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能够认清这些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苦难，我们在面对教会各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才有那个勇气站立得住。否则我们很容易在那样的攻击里面跌倒。我们要抓住今生，我们要抓住眼前。所以让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刚刚念的别加摩教会，一个圣徒，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样能够得着生命的冠冕，能够被称为圣徒。首先一个圣徒，他是一个能够坚守主命的人。别加摩这个城，它的宗教非常兴盛，跟我们上次看到的士美拿一样，神庙也是一大堆。而这个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他们喜欢敬拜希腊的医药之神。希腊医药之神叫亚克里比亚，这个神是以蛇为标记。所以今天如果你到医院去，或者跟医院有关的，你会常常看到说有一条蛇在中间。其实这个就是从希腊的医药之神延伸而出来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蛇是代表什么？蛇是代表撒旦，当初引诱夏娃的就是蛇。所以你们注意到在第13节的地方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不只是有蛇为标志的医药之神，然后13节说你的居所是撒旦座位，表示有这样的神庙。当然也有拜罗马皇帝的神庙，可是在别加摩不同的是什么？罗马皇帝的神庙非常特别的，其他的地方是等罗马皇帝死了之后为罗马皇帝来立这个庙，可是在别加摩是皇帝还活着的时候就为罗马皇帝来建神庙。所以别加摩跟罗马皇帝的关系很特别。那很特别的时候，罗马皇帝授予别加摩总督有一个特别的权柄。什么特别的权柄？他们可以不需要得到罗马皇帝的批准，直接处死罗马公民。所以在这个城里面，他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坚守主名的圣徒呢？也就是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来坚守主名。耶稣对别加摩教会说，他是有两刃利剑的。两刃利剑在希伯来书4章12节到13节也出现过。这表示耶稣深入的明白我们内心深处的每一件事情。所以耶稣接下来说，我知道，你们注意到13节，他 他说我知道，意思说他完全明白别加摩教会的基督徒所面对的环境，所遇到的困难。耶稣说这句话我知道，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耶稣没有要我们去跟谁比较，他没有要别加摩教会去跟士美拿教会比较，去跟老底家教会比较。耶稣没有说你们看以弗所教会多么劳碌忍耐抵挡异端多勇敢，耶稣没有说你们看这个士美拿多勇敢，那里的基督徒个个不怕死，耶稣没有这样讲。重要是在他们的环境里面信仰能够站立得住。在最近我接到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刊物里面列了好多人的相片，都是新生入学的照片，有的是全修生，就是专心去念书的，有的是选修生，趁着晚上去神学院受装备。其中有两个人是我所认识，一个是我曾经带过一个年轻人，他在初中的时候我在那个教会侍奉，现在他已经大学毕业，他准备已经全职奉献，全时间要去读书。他是一个全修生。然后我看到选修生里面有一个人是我大学的同学，他是一个会计师，有家庭有孩子，那趁着晚上去念书，他们也都是侍奉装备，在他们的环境里面来尽忠为主，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爱主，哪一个比较不爱主。所以同样今天神给我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也都不同，有些人信耶稣的时候家里没给他什么压力，没给他什么反对，有些人来信耶稣遇到家里很大的阻挡，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孩子已经成长，所以他们可以多一些时间来侍奉参加聚会，有些家庭是孩子还幼小，他们参与侍奉就很不容易。耶稣从来不是一视同仁要求每个人，要的是我们在自己的环境里面能尽力坚守主名，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坚守主名第二个意义是什么？第二意义是在危险困难的关键的时刻里面要能够站立得稳。耶稣在这里讲到别加摩教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13节的下面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边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提到，这个安提帕是别加摩教会的领袖之一，他是被罗马人抓去，然后放在铜做的一个炉子上面，这个铜炉呢做成一条牛的样子，然后把这个人绑在那个里面，然后这个炉子就慢慢慢慢的在火上面转来转去，所以让这个人慢慢的被火烤死，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刑罚。因为那时候大部分基督徒被抓就很快就处死，可是为什么偏偏对这个安提帕要这样慢慢的折磨他呢？因为罗马人的目的要恐吓别加摩教会的基督徒，当他们听见看见他们的教会的领袖安提帕被这样处死的时候，一方面心里面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又极端的恐惧，所以罗马政府要他们看到这些之后就乖乖的投降。可是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被这个吓倒。在这边有个词，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翻译出来什么呢？就是一个即使到什么样的时候，即使到什么样的时候，我们的中文圣经没有将这个词翻译出来。当罗马人要吓他们的时候，这些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是不爱惜生命，他们还是坚守信仰，即使在那样的关头他们没有放弃，所以没有弃绝。13节最后说没有弃绝我的道，弃绝这个跟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不认其实是同一个字，意思是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在环境恶劣的时候也不会否认耶稣，也不会放弃信仰。可能弟兄姐妹你听到别加摩教会坚守主名，你会觉得什么为主殉道，我今天不一定碰到这些事情，有些教会可能有逼迫，但可能我的环境没有，或许今天这世代的基督徒我们没有碰到像别加摩教会这么严重的试炼，但是让我请问你，我们今天可以为主来坚持什么？譬如说在礼拜天的时候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就觉得可以跟神请假，不用来敬拜神。 譬如说，如果你遇到需要安排什么侍奉，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就会说，那我侍奉我不去了。或者是你愿意为了信仰的缘故，在家庭、在工作上，或在你的朋友之间受一些气，或者是甚至一些侮辱的话嘛，你能不能够这样子？我曾经在牧会的时候有遇到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她在30多岁的时候才结婚，结婚之前我们认识她的未婚夫并不是一个基督徒。后来我问这个姐妹说，你未婚夫对你的信仰的看法是怎么样？她说她未婚夫不是很赞成她婚后继续来教会。我跟师母我们就劝勉这个姐妹，你要坚持你的信仰。她结婚的宴席我们也去参加，这个姐妹结婚之后再也没有来教会，但是偶尔会打电话联络联络。后来她怀孕也有了小孩，我跟师母去探望她，她说生活很快乐，公公婆婆对她很好，她也去上班工作，公公婆婆就帮她带小孩，星期天呢就全家一起出去玩。他说他实在什么都不缺乏了。后来过了几个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周间的姐妹聚会邀请这位姐妹来参加，她已经不来教会聚会，但是啊，他们就邀请她啊参加这个周间的下午的一个聚会。而且她谈到婚后的生活非常的美满，就好多的姐妹都很羡慕她，说哎呀她实在很好。师母也去参加这个姐妹的聚会，他回来就问我，他似乎什么都不缺了，这个姐妹还要信仰做什么？是不是？我跟师母讲一句话，假如你要他坚持每个星期天都来教会敬拜，你看他还能不能够有目前快乐的生活？弟兄姐妹，或许我们没有面对死亡，没有面对像初代教会这么大的挑战，但是今天耶稣知道你的环境。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耶稣说，我知道，耶稣知道你的环境，耶稣也期待你在你的环境当中，你对敬拜神，你对信仰的原则，你能不能坚持？耶稣盼望你是能够坚持下去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问问自己，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对敬拜神，我们对侍奉神，我们到底能够坚持多少？还是我们常常是退缩，我们常常是妥协的。所以在这段经文，我们看见别加摩教会，耶稣期待他们是这样子。让我们把神的话放在心中，我们反复思想它。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情况。主耶稣对别加摩教会，他说我知道。我们深信你不但知道别加摩教会，你今天也知道我们不论在哪个地方认识你敬拜你的基督徒。主，你知道你体谅我们，并不是让我们退缩软弱的借口，并不是让我们妥协的借口。你依然期待我们在关键的时刻我们是能够坚持的。我们在敬拜你，我们在侍奉你，我们在做你的见证，我们在面对生活的试炼挑战，我们是能够坚持的。求你的话语光照我们。主啊，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反省我们自己，除非你的灵来光照，除非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反省。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思想了士美拿教会的真正的拯救，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别加摩教会圣徒的记号里面提到，我们要坚守主名，不单在平常，特别是在关键的时刻里面能够坚守主名。你可以看到说，耶稣对于教会他说的话其实很重，因为耶稣期待教会是能够完美没有瑕疵的，就像在以弗所第五章里面提到的。我们读这些话不要觉得这是对2000年前的教会才说，也不要觉得这些与我无关，是罗马帝国的时代逼迫教会所以才有。 圣经常常提醒我们，我们的主是不改变的主，他对圣徒的期待也没有改变。我们在今天，我们看见说，人常常用一个名词，要有团队的精神，大家一起的时候，你要配合，你要合群。在教会，也在工作，也在社会上，常常提到我们要配合。但主耶稣在期待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能不能够为他多坚持一点？特别是在教会中，我们要更加的留意。我现在是要继续跟大家来思想圣徒的第二个记号，绝对的不妥协。一个能坚持的人是不妥协。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以至于我们认输，以至于我们逐渐的放弃了一些的立场。特别在家庭当中，主要我们去思想，我们是要讨主的喜悦，还是讨我们的太太的喜悦，讨我们的孩子的喜悦，讨我们家人的喜悦。愿神帮助我们，借着别加摩教会，我们在敬拜，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真是能够做一个为主多一点坚持的人，为主多一点坚持。谢谢。